杨志押解着生辰纲进入了山东地界，距离这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。这一进山东地界，这两天天气特别热，一个是这月份到了，现在是六月初，再有一个呢，大自然的变化，这两天来了这么一股热浪，热得出奇，热到什么程度，那真是天象下火，地象蒸笼，万里无云，挂着烤人的太阳，四面没风，树叶一丝不动，柳枝下垂，松树流油，鸡张着嘴，狗耷拉着舌头，鸟不爱飞，是鱼不爱游啊。铁匠炉停火，烧冰铺歇业，读书的发困，出门的犯愁，晒热的石头能做饭，要擀张饼贴上就熟。这十一个扮作挑夫的军汉呢，肩挑着重担，累挎着腰刀，他们更热。俗话说啊，六腊月不出门，出门是受苦的人。这些位一个个身子晒爆了皮了，脸晒黑了，心里边像火烧膛，嗓子眼是干烟呛，浑身上下除了手指盖脚趾盖之外，没有不流汗的地方，衣裳都带着汗脚，头发梢挂着汗珠，他们都嘴里不说，心里边骂，我们要说是一辈子缺德都不至于这样，这是上三辈做了损了，才让我们跟着杨志压这生辰纲，不然的话受不着这个罪呀。其实啊，他们骂杨志啊也真是情有可原，杨志对这些位管得有点太严了。前些日子还行，告诉他们早晨起来洗澡赶路，赶到晌午一热的时候呢就歇着，过午之后太阳偏西了，凉快凉快，再赶一段路，完了摊点黑，赶到垫脚住下。这些天呢，杨志改了脾气了，告诉他们早晨起来不要起早赶路。什么时候赶路？辰时，用现在的话说呀，十点多钟开始上路。赶到晚上呢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下午三四点钟他就停下了，住店了。就是当劲儿最热的这段时间，他让大家伙走道。你说这些军汉们能不骂吗？这些军汉们背地里直嘀咕啊，我说这个杨志他怎么的了？他有病啊？啊，是不是诚心折腾咱们呢？这大热的天怎么不起早走路，专赶着晌午头走啊？瞅咱们汗出的少，是不是感情他空行人不挑担子，我们这儿一百多斤的担子在肩膀头上压着，这边压完了换这边，这边压完了换这边，桨子都起了好几层了，出汗沙的都疼，他体会不到啊。啊，他就知道赶路啊。你说这人他缺德不缺德呀？这军汉们有的背地了就跟那个谢督管和那两位狱侯跟他们说，谢督管和狱侯最初的时候听到军汉们向他们这么议论，还劝慰他们一番，后来呢这老督管跟那俩狱侯他们也不说话了。他们之所以不说话，就是说他们心里边和这些军汉们有同感，对杨志有同样的看法。所以这个老头有时候就跟杨志说，说杨提辖，您为什么不在早晨晚上赶路，专门在晌午头让大伙赶路呢？杨志有杨志的理论。杨志跟老头就说了，您不知道，知道前面什么地方吗？离黄泥岗不远了，这一带地方是绿林强盗经常出没的所在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走路就得加点小心，你起早贪黑图凉快，那些劫道的他们也图凉快，咱们就反其道而用之。他们不是早晚的想劫道吗？咱们就专门走晌午头这段路，最热的时候，最受罪的时候，咱们赶路。他们在这时候也怕热不出来，他们不出来咱们就安全了，受点苦不要紧，这生辰纲得准时压到东京汴梁。谢督管一听杨志说的也有道理，所以老头不言语了，但是老头心里边还没服，心想你这一道上老说这儿有强盗那儿有强盗， 我连个强盗的头发丝都没看见，谁知道那强盗长什么模样？他们这一行人往前走着，离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。这天是六月初四，这天呢特别热。早晨一起来，瞅那树叶没有动弹的，这些个军汉们收拾担子，这就要登城。杨志告诉他们：“都别动，都别动！你们这么早赶路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杨提辖，这么热的天，咱不得趁早凉快走吗？”“
不行，你们都在这给我躺着睡觉，谁也不行起来，辰时再走。”“
辰时？辰时咱还走得了吗？那全放汗了。”“
是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都躺下，都躺下。”
杨志提溜鞭子在院里就转悠，这十几个军汉一看没办法，躺下吧，躺下了。早饭完了，杨志这才告诉他们：“上路，上路！”太阳也老高了，天也热了，周围都晒透了，这些位挑着担子开始上路了。一个个心里头骂，心想：“杨志，你好不了，你将来得绝户。”就连这位谢督管跟这俩狱侯，他们心里都不乐意了。这谢督管跟这两个狱侯，别看他们不挑着担子，但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得自个儿背着。这老头也五十多岁了，长途跋涉没走过这么远的道，这杨志专门让在晌午头走，这老头也受不了啊。走出来没有十几里路的功夫，这俩狱侯啊，就好像伏天母鸡抱窝一样，那嘴张着，直在那哈的。我说：“老爷子，您可得说句话了啊！这个杨志可不像话，就这么干让咱们走，这不拿咱们当牲口使吗？啊，他体格好，咱们体格不行啊。照这么走，我看走不到东京汴梁，我就得死在道上。我看老爷子您也够呛了。”老头这次才说了句话：“谁说不是呢？行啊，找个地方咱们歇歇。”他不让歇着，这回他不让歇，咱们也歇。对，走，往前又走了一段路。这两个狱侯实在这受不了了，俩狱侯背着包啊，落了后了，跟杨志轻声的嘀咕：“哎，我说杨提辖，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
这大热天儿，越走越热，咱歇着来不行吗？非得一气儿往前赶吗？”“
你哪里知道，这一块是险恶去处，必须一口气把它赶过去。赶过这一块，咱们就找个地方歇着。前面有个黄泥岗，越过黄泥岗再走十五里路，就是安全地带了。”“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跟您说，我可走不过这黄泥岗了，我眼下就得歇着，我这就得坐下。”“
哎，我说二位狱侯，咱们动身的时候，梁中书说得好啊，您二位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您是背着小包，那些位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，挑重担的人没说歇着，您这背小包的先歇着了。您这一歇，他们就都得歇下来，他们要都一歇下来，生辰纲要是丢了，我杨志得担罪呀，您明白吗？您得替我想想。咬咬牙，敢吧。”“
啊，是，我得替你想想，可是谁替我们俩想想啊？啊，我们咬咬牙，行啊，弄不好啊我就得死道上。”“
不能不能，人都是有病死的，没听说谁能热死。”“
没听说谁能热死啊？跟着您这出门，您就能让人热死。”“
哪里哪里，二位狱侯，走走走。”
俩狱侯一看杨志不让歇着，咬着牙跟着往前走。前边就闪出来了黄泥岗。这个黄泥岗啊，实际是一个大土包，这上头有很多树木，岗下边横竖着长着很多怪石。一到这个黄泥岗下，挑担子的这些军汉们就都想要歇着。大家伙就问杨志：“杨底下怎么样，
这回到树林子了，咱们该歇会儿了吧。
杨志把眼睛一瞪，混账，谁要说歇着我就打谁，你们敢歇着快走，
这个地方一会儿都不能停，知道吗？这叫黄泥岗，这个地方最危险，快快赶路。
杨志来精神了，提溜鞭子连咋呼带喊。
这些个军汉们谁也不言语了，但是走的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，一点杠悠杠悠杠悠就往这黄泥岗上面走。杠悠到那个岗上面了，累得一个个汗透衣襟了，其中有一个军汉咕噔把这挑子撂下，我不管了，谁说什么死活我是不走了，我得在这歇会儿。有一个一撂挑子，另一个也把挑子撂下了，接着稀里呼噜，这十一个挑挑子的全都扔那儿了，挑子往那儿一撂，扁担往那儿一横，都坐在那扁担上了。
杨志一看，你们干什么啊？你们想造反吗？你们不听我的了吗？给我赶路，都得走。
拿着鞭子照着第一个撂挑子那个人，啪，身上就是一鞭子，
起来走。
这位挨了一鞭子没动地方。
杨迪呀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您的心是铁打的啊，你没看看我们弟兄到什么份上了，您还让我们走啊？
我就没见过您这样的人。
没见过我这样的人，我让你们走这是为你们好，知道吗？要把生辰纲及时的送到了东京汴梁，你们大家都得领赏。要是生辰纲在这儿丢了，你们大家都有罪，丢失生辰纲的罪名你们是人人都有一份的，懂吗？快走。
我没看着贼在哪儿，杨迪侠，我是不走了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啪啪两鞭子。这位没办法站起来，这位站起来刚走没两步，后边那些都不动啊。杨志拿着鞭子就打后边这些位，其中有一个说了，我告诉你杨提侠，你甭打我们，您瞅见没有，谢督管这老头他都走不动了，他还没挑担子呢，你看看他在那坐着喘气呢。谢督管要说走我们就走。杨志一看，哦，他们攀着谢督管，这个谢督管呢是没走，他坐在石头上了。老头在那会儿捋着胡子擦着汗，正在那慢慢的喘匀溜气呢。杨志走到了谢督管那个前，
老督管您觉得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。杨提辖，怎么着，您这意思是让我也赶路啊？
老督管，我倒是没这个意思，不过我跟您说呀，您得带个头，您得先站起来走。
为什么呢？
这是因为这黄泥岗这是危险去处，咱们过了这块再走过十几里路咱们就可以歇着了。
我说杨提辖，你看看大家伙还能再走十几里路了啊？
我这个空星人就背个小包我都觉得走不了了，那大家伙还能走吗？你这个官倒是尽心尽职，不过我没见你这么当的。
杨提辖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在太师府里边当过差，那也是大地方，当官的大大小小的几品官我都见过，他们也都管人，可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管的。哎，你说说你让大伙一口气也不歇，就一个劲儿的赶路，饭吃不吃啊？水喝不喝呀？这大晌午头太阳一晒都晒透了，从里往外都晒干了，你让大伙还走道，能走得动吗？啊，
杨提辖，这么的好不好？你看我这张老脸的面子，我向你求个情，我替大伙说句话，你就让大伙在这歇会儿，喝点水打打肩，怎么样？能不能给这脸？
哎呀，老督管，你不知道啊， 杨志又何尝不想让大家伙歇着呢？这生辰纲丢喽，这是个重罪呀！
你光说丢了，丢给谁呀？这周围连个人都没有，你怎么就说能丢了呢？
嗨，我跟您说不清楚。
杨志转身提溜鞭子，又冲别人去了。
你们都走，动起来！你们这些个人，在梁中书的府下，吃着刘守思大人的粮，关着刘守思大人的饷，不为刘守思大人干活，你们都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快走！
杨志这一说，这谢督管在旁边不爱听了。
哎，
我是杨提辖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大家伙不为刘守思办事，是不是也包括我在内呀？
你说我们不为刘守思办事，那我们大老远挺热的天奔东京汴梁，这是干什么？
啊，
杨提辖，我看你有点太过了。老督管，您呐也别生气，实在是这个地方不太平。
怎么个不太平？
到处都是匪盗。我杨志，冲你说这句话，你本身就有罪，懂吗？你说不太平，当今圣上都说现在天下太平，你怎么说不太平？
这个老督管说这个话有来路。
为什么呢？
这个宋朝的时候啊，是天下不太平，有这么一个村民说，劈柴火的时候把那个柴火劈开了，在那个柴火里边出现了四个字，天下太平。实际上啊，这就是皇帝手下那些大臣们故意弄的景，他们把这个柴火就送给皇上了，说这是天意，老天爷都说了现在天下太平，圣明之事。皇上一看劈开的这柴火，这皇上很高兴，御笔亲批了一道公文，要通晓天下之道，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天下太平。说皇上说过这样的话。老督管今天跟杨志说这句话，就是说你说天下不太平，这违背圣意，这是错误的。杨志听老督管一说这个话，他也不言语了。杨志也知道这个事儿，但是杨志他知道实际上天下不太平。
老督管，不管怎么说呀，咱还是得上路啊。
老头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儿就不走了。你不说是不太平吗？你不说是有贼吗？你只要找出贼来，咱们就走；要找不出贼来，咱就在这歇着。
杨志说：“还找出贼来？贼要一出来，咱们生辰纲就丢了。
贼在哪儿呢？你说，贼在哪儿呢？”
杨志说：“这贼，哎，
老督管，瞅见没有？您看那边树林子里边有人。”
杨志说着话，用手往那边一指，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引到那边去了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别说，哎，真有人呢！一看那边树林子里边真有一个人往外边探脑袋，朝这边瞧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
不知道，
不管他干什么的，有人就是贼呀！我就不信。
这些个军汉子没动，
但是杨志他动了。你们瞧着，这就不是好人，我去看看。杨志伸手唰把刀抽出来了，第一溜刀穿着树林子就奔这边走过来了。
杨志走到这边一瞧啊，一看距离他们不远的树林子里边，这有块空地儿，这儿歇着有这么六七个人，他们的旁边放着有这么几辆江州小车，独轮车，车上边放着俩大口袋，口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。
杨志提溜刀就过来了，探头探脑的这位呢，看杨志过来了，他伸手把刀也拿出来了。
这些位都带着兵器呢，那个时候走长途的客商啊，有的要会两下子，都带着防身武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杨志走近一瞧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这位问杨志，
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客商，你呢？
你是客商，我们是做买卖的。
哦，你们是做买卖的，哪来的做买卖的？哪来的做买卖的？
我们是从濠州来的，从濠州来上东京汴梁卖枣的，瞅见没有？这车子上面都是枣。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经商卖衣服的，我们从大名府来。
哦，照这么说咱们都是做买卖的。说实在的，刚才呀我还把你当坏人了呢。我们听说呀这条道上不太平，尤其是到了黄泥岗这一带，有的是劫道的，绿林强盗，雁过拔毛啊，所以我们提心吊胆，瞅着谁都像贼。所以刚才我们看你在那边一歇着，我们纳闷啊，说这伙人干什么的，是不是贼呀？所以我到那看了看，我这一看您过来了，您这过来倒挺好，这一说咱们都明白了，感情咱们都是做买卖的。哎，没别的，吃点枣吧。说着话，就看这个人把那口袋口打开了，捧出一捧枣来，您尝尝，这枣可甜，核小肉多，您尝尝。
杨志说不吃不吃不吃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既然你们是枣贩子，咱们就各不相扰了啊！你们歇着你们的，我还得回到那边关照我的伙计们。
那好了，咱回见。
回见。
杨志提着刀转身就回来。他往这儿来的时候，那边那老督管加那俩狱侯再加上这十几个军汉，眼珠子瞪一边大，就瞅着杨志呢，心想咱瞧瞧是不是强盗，要真是强盗的话，咱们得把刀拉出来跟他们干呢。一瞅杨志到那边嘀咕了几句话，溜溜达达回来了，大伙认定那边那伙不是强盗，嘿嘿，就是他自个儿瞎咋呼，他瞅着谁都是贼。嘿，
杨志回来这脸上也有点不自然，因为他跟大伙说了认定这伙人就是强盗啊，结果不是强盗，他想不言语了。
这俩狱侯啊故意的问杨志，杨提辖，那伙强盗在那干嘛呢？
啊，哦，他们不是强盗。
怎么不是强盗啊？嘿，杨提辖老盼着见强盗，这强盗还老不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
杨志一听，少说废话。
这两个狱侯一说这个话，这十几个军汉跟着一块也都笑了。杨志弄得很抹不开，夸刀一入鞘，
我告诉你们啊，在这个地方休息时间不能长了，一会儿就得走路。
是，咱们歇一会儿就行啊。
杨志在旁边坐下了，
杨志坐下瞅着这几个军汉，这些个位实在有点太劳累了，这个天又热，又到了中午了，他们困呢，一个个的直打蔫儿，其中有两个打上呼噜了。
杨志一瞧，这可不行，这要睡着了还得了吗？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许睡觉，只能坐着不能睡觉。你们要饿了的话可以吃饭，不带着干粮吗？现在可以吃饭了。
啊啊，吃饭，好好好，来，咱们吃饭吧。身上带着有干粮，大家伙把这干粮掏出来了，吃饭吃不下去呀，这个嘴里边唾液都没了，这干粮往嘴里一咬，干面干在嘴里边转悠，没法往下咽。哎呵，有一位使劲往下一噎，噎这嗓子就疼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说这个岗子上面有水没有啊？找找找找，有两人往树林子里边转了一会儿，没水没水，这没法吃啊。别吃了，干脆咱们睡觉吧。我说杨提辖，现在您让我们睡觉啊比让我们吃饭还好，我们睡觉。
不行，
现在只许吃饭，不许睡觉。
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吗？
其中有一个军汉真急了，我说杨提辖，我说您这个管的也太严了，就是我们留守司梁大人领着我们来，也不至于这样啊！啊，连拉屎尿尿、吃饭睡觉您都管呐！啊，
混账！你再敢顶嘴！
说着话，杨志把鞭子又举起来。哎呀，这位不言语了。就在大家伙心情非常不愉快，想吃饭又吃不了，想睡觉又不让睡的时候，就听岗子下边有人唱着歌溜达上来了。
吃日炎炎似火烧，野天河道盼枯焦，农夫心内如汤煮，楼上莽孙把山摇。
嘿，大伙心想哪还唱歌，这么热的天还有心思唱歌。众人一起定睛往下面一瞧，顺着这黄泥岗的路走上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身上穿着蓝布衣，挽着裤腿，光着脚，肩膀头挑着一副担子，两头是两只桶，这桶上有盖。这个人长得白净面皮，你别个天这么热把大伙都晒黑了，这位这个脸还挺白，眉毛不算太长，有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，身体不算健壮，但是显得干练有力。这个人挑着挑子走到黄泥岗上，把这挑子放下了，扁担往两个桶梁上一带，他也往扁担上一坐。哎，歇会儿。有个军汉就过来了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位瞅了瞅这军汉，微微一乐，呵呵，我呀，我是卖酒的。